被献给摩洛，引言静悄悄地集体出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也许没有人公开宣布我们要把儿女献给这个世代，然而每一年主日学都会少几个面孔，青少年团契都有几个人消失，许多从小熟练背诵金句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再也没有回来，就像摩洛祭坛的烟气悄然散去。 Lifeway Research 2019年的研究指出，美国教会中有 66% 的年轻人在18岁以后就离开了。 Berna 集团的2019年的研究显示，这个数字一路攀升。而 Lifeway 在2023年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信仰的脱离从14岁就开始了。今天的信徒不会再像旧约选民那样使儿女精火献给摩洛，但许多人却以更隐蔽的方式将儿女献给了这个世代的灵，献给进化论，献给进步主义，献给后现代思潮，献给美国梦，献给名校梦。摩洛祭坛的火苗从父母的沉默里点燃，在主日学的故事里缓慢燃烧，在感情化敬拜的陶醉中噼啪作响，从未有人喊停。直到有一天，台下日益白发苍苍，台上谈论使命传承，但却无人可以承接。信徒的儿女离开教会，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些离去的孩子是否曾经真正重生？这些是每一个基督徒家长、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他们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从来就没有价值中立的教育，每个学校都是一个信仰的战场。圣经要求圣约家庭的父母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参与儿女的属灵塑造，但许多父母却将儿女放心地交给学校，以为学校是传授知识的中立场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他所传递的整套世界观。我们的问题不是让儿女进入战场，而是让他们还没装备就仓促上阵，迎战以后又缺乏后援。一，Amy 的故事，从幼稚园开始的隐形神学课。 Amy 今年13岁，出生在加拿大，父母是香港移民。她4岁就能背诵主导文，但征战从5岁就开始了。幼稚园的教室走廊贴满了彩虹标语，你就是你，爱就是爱，每一种家庭都是真实的家庭，每一种爱都值得被尊重。这是 SOGI 123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刻意营造的校园文化空气。老师温柔包容，当 Amy 不想分享玩具时，老师不说你应该分享，而说我们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这是省课程三大核心能力之 PSC Pers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y 个人与社会能力从幼稚园开始培养的语言。感受是认识自己的窗口，价值不是被教导的，而是从内在发现的。这套隐形神学直接源自卢梭的浪漫主义人性论，是柏拉修主义的世俗表达，与圣经箴言22:15所教导的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的人性论正面冲突。 Amy 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名词，但老师的话语已经进入他的心。三年级社会课的老师展示了一张图，上面并排列着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的符号，每个后面都画了一颗爱心。老师说，这些都是不同的人找到意义的方式，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 Amy 回家问妈妈，我们相信的是不是只是我们的意见？ 妈妈一边做饭一边说，我们相信的是真理。艾米点点头，但她记住的却是老师的那张图。五年级 PSC 开始引导孩子做更系统的身份探索，你有哪些身份？这些身份是谁给你的？你认同他们吗？艾米写下，女儿，华人，基督徒，加拿大人。老师说，很好，这些身份都可以随着你的成长而改变和深化。到了七年级，艾米已经在那套语言里浸泡了八年。谈谈你的感受，你的需要是什么？没有对错，只有有没有被好好处理。这些话对他是那么自然，甚至不觉得那是一套世界观，就像鱼不觉得水是湿的。在 PHE 课上，老师说，性别认同是每个人独特的内在经验，不一定与出生时的性别一致，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探索自己身份的权利。课上还有一个练习，写下三个描述你身份的词，然后问自己，这些是别人给你贴的标签，还是你真正认同的？艾米写下基督徒，然后停下来想了很久。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刷了一个小时手机，算法推来一条短视频，一个大他几岁的女生说，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是谁，你的性别，你的身份，都是你自己定义的。这句话比老师说的更加温柔，更像在认真对待他。一个问题安静地浮上来，如果我是谁真的可以自己选，那我信的神造男造女到底是谁的说法？他想了一会儿，没有答案，也不知道该问谁，渐渐地睡去了。这就是艾米所经历的整套认识论塑造。幼稚园教他道德只是感受，三年级教他信仰只是意见，五年级教他身份可以改变，七年级教他身份由你定义。省课程的三大核心能力与 PHE 课程协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怀疑工程。而最终完成这项工程的是算法，他代替父母执行了《生命记》六章的节奏，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只是谈论的是一套与圣经完全相反的内容。二 ，Build 故事，手无寸铁的高中生。Build 今年16岁，爱打篮球，从小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在家说普通话，在学校说英语，在中国文化面前不够中国，在本地文化面前永远是外来者。而在教会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属灵。五年级社会课，老师用多元视角作为单元核心，这是省 Social Studies 课程在小学高年级的重要主题。历史不只有一个版本，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要学会聆听不同的声音。这套课程悄悄地预设了一套认识论，没有任何叙事拥有特权地位，真相是多个声音协商的结果，圣经只是众多视角之一。六年级 Social Studies 开始引入权力与不平等的分析框架，我们要问，谁从这个历史叙事里得益，谁的声音被压制了？这是省课程三大核心能力之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操练。这套分析工具带来的结果是， Bill 开始习惯性地用权力关系解读一切宏大叙事，包括教会的讲道。谁在掌权？谁的声音被听见？这些问题开始在他脑子里无声地运作，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七年级 Science 课，进化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省课程里。老师说，自然选择是科学对生命多样性的解释。十年级 Science 10，老师总结说，这是科学界的共识，和宗教信仰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本课只处理可以被检验的事实。旁边有同学笑了， Bill 低下了头。这一刻的无力感是许多华人基督徒青少年的共同经历，但 Bill 的沉默不只是因为缺乏创造论的论据。五年级的 Social Studies 告诉他，每个叙事都是视角。六年级的批判性思维告诉他，宏大叙事是权力的产物。七年级的 Science 把自然选择确立为生命的解释框架。十年级宣告，这是科学共识。省课程的 Thinking 核心能力强调在证据基础上做出有根据的判断，但证据的定义已经被悄悄限定在自然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些课并没有直接否认神，只是让 Bill 觉得信仰不过是一种没有被检验过的视角。课后他想给爸爸发微信，写了一半删掉了。青少年团契里他想提问，但怕被贴上软弱的标签。他发现自己在两个世界里都找不到完整的归属。游戏世界填补了这个空缺，那里有队友，有排名，有清晰的成就系统，有接受他的圈层。在游戏里他知道规则，在课堂上他不知道规则，在教会里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还有规则。有一次在游戏里赢了一局，队友在语音里喊他兄弟，他盯着屏幕，突然不想下线。三， Cindy 的故事。教会学校里更隐蔽的危机。 Cindy 今年19岁，大学一年级社会学与心理学双专业。他小学三年级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父母特意将他送进一所教会学校，以为那里是安全的属灵港湾。但这个误解比公校还要危险。那所学校每周有圣经课，开学礼拜有祷告，走廊上挂着容神一人的标语。但教学大纲必须符合省课程框架，三大核心能力同样是评估骨干。三大核心能力之 communication 沟通能力在那所学校被培养得很好。 Cindy 学会了有效表达，认真聆听，尊重多元声音。三年级的英语课开始用多视角阅读的方式解读故事。这个故事里谁的声音被听见了，谁的声音没有被听见，这是省 ELA 课程的标准训练。通过无数次这样的训练， Cindy 逐渐接受了一个预设，每一个文本都有他所服务的视角，都有他所压制的声音。多年之后，当有人对他说圣经是父权社会的产物，那句话之所以听起来掷地有声，是因为他早已习惯用这个框架阅读一切文本，包括圣经。那所学校的社会课也跟着省课程 Social Studies 走，九年级开始系统学习意识形态的兴起，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以及他们如何塑造现代世界。老师说，我们今天所认同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和文化塑造的结果。辛蒂在笔记里写下这句话，在那所教会学校里，没有人告诉他，这句话本身就预设了一套与圣经启示录冲突的历史观。期末的 PSC 自我评估项目要求，写一篇你的身份宣言，说明你是谁，你的价值从哪里来，诚实反思就可以，没有标准答案。Cindy 写下善良、真诚、尊重他人，得了一个 A。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需要神的情况下建构了一套自主的道德系统，而这件事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得到了热情的鼓励。那所学校最深的危险，不是传授了错误的内容，而是用基督教的外壳包装了人文主义的目标，培养有批判性思维的好公民，而非认识自己的罪，认识基督的恩典。在公校，孩子至少知道那是另一套世界观。在这里， Cindy 误以为那就是基督教，他所接受的信仰也从未被整全的福音填满，只是治疗性道德主义神论的空壳。神让你成功，神让你平安，神帮你做个好人。在他每天独处的那些时间里，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的博主用更精致的语言对他说，真理是文化建构，圣经不过是父权社会的产物，绝对道德只是驯服边缘群体的工具。这些论断被包装成有思想的年轻女性的身份认同，而这正是省 ELA 和 Communication 能力训练所培养的那种自我形象。当博主宣称没有绝对真理，所有真理都是权力建构，Cindy 并没有听出那句话正在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他在学校和教会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给他提供辨认这种逻辑谬误的能力。上了大学，宗教社会学教授说，我们要用学术眼光研究宗教，为什么人需要宗教，它有什么社会功能，他如何被权力系统利用？心理学课介绍道德发展理论，按照这套框架，依赖外部权威，比如圣经，作为道德依据，属于比较早期的发展阶段。社会学课则要求他分析，你所属的某个机构如何再生产压迫。他写了自己的教会，教授的评语是分析深刻。从那个学期以后， Cindy 开始觉得继续参与一个再生产压迫的机构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那所教会学校最终给了他一件双重礼物，一套完整的人文主义认识论工具，加上一个这就是基督教的误导标签。当信仰的风浪来临，他无根可扎，因为那所学校无道可传。四，共同的起点和终点。 Amy、Bill 和 Cindy 的故事并不能覆盖北美华人教会孩子的全部轨迹，但却有共同的起点和终点。从幼稚园开始，一套有关于人性、知识、道德、身份的世俗世界观，通过课堂、校园文化、社交媒体，一层一层地沉积在孩子的直觉里。道德相对主义被预设为成熟的思考，终点不是某一天的决定性背叛，而是信仰 逐渐变得模糊，变成父母的东西，童年的回忆。世俗世界观之所以能够渗透孩子，是因为它精准地针对了孩子心中那些还没有被福音占领的角落，对身份的渴望，对被接纳的需要，对自主的冲动。如果我们只处理行为问题，却忽略了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没有帮助孩子看见行为背后的心灵渴望，以及福音是那渴望唯一真实的答案，孩子很容易被另一套看起来能更好地满足那种渴望的叙事而俘获。没有人陪孩子们征战，也没有人认为有责任将那些答案交到他们手中。教会和家庭的失职是真实的，但孩子对真理的抗拒同样真实，他们不只是受害者。就如耶利米书17:9里写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世俗世界观之所以对孩子有吸引力，是因为罪人的内心会主动寻找那些迎合自己的答案。二，这锅该让谁背？每当谈到年轻一代的信仰流失，华人信徒总会出现一种常规操作，把锅甩出去。在以下甩锅路线图里，每一锅似乎都有道理，但每一锅都掩盖了更深的逃避。第一锅甩给主日学，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不够好。但当家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没有问的是，我自己上一次认真和孩子谈论信仰是什么时候？生命记6:4-7的命令对象是主日学老师还是父母？把孩子信仰的空洞归咎于主日学，是把神的命令外包给一个机构，然后批评那个机构没有达标。许多父母可能力不从心，但神向父母发出的呼召，他也会赐下恩典去行。承认自己的失职，不是为了背上包袱，而是打开心门，让神的怜悯进来，使我们能重新上路。第二锅甩给青少年事工，我们教会没有 youth pastor， 青少年团契不够有吸引力，没有像样的敬拜赞美，留不住孩子。许多家长和教会以为信仰的传承依赖于感官的愉悦和情感的煽动，只要音响够震撼，灯光够酷炫，旋律够流行，就能靠乐队和体验把孩子锁在教堂里。但 Lifeway 2019年的调查显示，节目不够有趣，根本不在年轻人离开的原因之列。第三锅甩给公立学校，都是功效不好，把孩子教坏了。孩子在学校接受世俗世界观的挑战，这是事实。但孩子之所以没有抵抗力，是因为家庭和教会没有给他们装备。第四锅甩给教会学校，当孩子在教会学校出现问题时，一些父母会说，连教会学校都没用，可见问题根本无解。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基督教学校有没有用，而是父母有没有持续参与孩子的属灵塑造，还是以为送进教会学校就万事大吉呢？第五锅甩给朋友圈，我孩子本来挺乖，都是被那几个坏孩子带坏了。但外在诱惑只是引线，孩子心中的罪性才是火药。将责任推给朋友，回避了对孩子心的牧养。如果孩子的心没有被福音占领，自然会去寻找气味相投的朋友圈，把锅甩给朋友，实质是掩盖了家庭属灵免疫力的缺失。第六锅甩给环境，这是华人家长最常用的挡箭牌。 一方面归咎于时代，现在的算法、社交媒体和世俗思潮太强，家长斗不过；另一方面归咎于生存，我们要供房供车，要在北美扎根，竞争压力那么大，哪有时间带孩子读经？这否定了神在任何时代都赐下足够恩典，更是把美国梦、家国梦、名校梦当作偶像。当家长为实现世俗成功而牺牲属灵培育时，其实是亲手把孩子献给了名为前途的摩洛。第七锅甩给语言，我的英文不好，口才不好，孩子是 CBC 或者 ABC， 我们沟通不了。这往往是因为父母除了枯燥的教条，本身就没有丰富的属灵生命可供分享。因为圣约传承靠的不仅是修辞，更是生命的示范。如果父母在生活中展现出对基督真实的敬畏，这种生命的语言能跨越任何文化障碍。第八锅甩给讲台，牧师讲道太枯燥，不吸引年轻人，教会不讲恩典，只讲神学。这种说法将教会定位为服务供应商，将孩子定位为消费者，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如果孩子在家里从未见过父母如何渴慕圣道，他们自然不会在教会尊重讲台。把责任推给讲台，是试图把本应由父母在餐桌上完成的生命转化工作外包。第九锅甩给神，这是一种最貌似属灵的甩锅。当儿女远离信仰时，有些人会说，让我们为孩子祷告吧，神有他的主权，儿女以后总会回来的。这听起来是对神主权的尊崇，实际上在回避自己的失职。神的主权借着蒙恩之道达成旨意，而父母的教导正是神命定的首要手段。这种敬虔的宿命论是用祷告代替悔改，用等候神代替亡羊补牢，试图将神当作自己逃避责任的背锅侠。甩锅不是家长的专利，教会同样存在失职。许多北美教会讲台的主轴是治疗性道德主义神论，教会纪律全面缺失，公共礼拜被儿童主日学替代，培育的是宗教消费者，而非真正认识神的门徒。当宗教消费品无法在大学的压力下满足需求，消费者自然会转向其他产品。当家长和教会都在甩锅的时候，孩子就成了被遗弃在战场上无人照管的难民。但若我们在这些锅里看见了自己，不必绝望，因为神揭露伤口是为了医治，他的怜悯仍然为悔改的人存留。拆毁摩洛祭坛的第一步是父母在神面前流泪。三，归正之路，四个层面的重建。归正应当从家长和教会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开始，并将孩子的灵魂交托给那位比我们更爱孩子的主。家长首先需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才能真正听见神重新发出的命令。教会也必须认罪，承认自己在牧养上的失职。归正应当在家庭、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事工与公共敬拜四个层面同时展开，相辅相成，采用合乎圣经教养原则的教学资源。层面一，家庭，从管教行为回归牧养心灵。教养儿女的核心使命是运用神所赐的权柄牧养儿女的心，向着孩子的良心讲话，圣灵会凭他的时间，按他的时候，用他的方法动工。一，方向的归正，从外在表现转向内心渴望。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不处理内心行为的改变，只是法利赛式的外在清洁。教养儿女的第一个规正是转变方向，从让孩子表现好、成绩好，到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罪性，转向神，转向福音。这意味着每一次管教，不只是要指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要帮助孩子看见你心里在渴望什么，你用错误的方式满足那个渴望，而基督才是那个渴望的真实答案。当 Amy 问我们相信的是不是只是我们的意见，那是他心中对真实和可靠的渴望。父母若能看见这一点，就不会只回应一句我们相信的是真理，而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带着他看见圣经是可靠的，基督是真实的。华人家庭的教养常常滑向道德化，华人家庭的教养常常滑向道德化，要做个好人，要孝顺，要诚实，要努力。这种教育制造了许多把律法打折，不需要基督就能做个好人的好孩子。最危险的不是公开的叛逆，而是隐藏的自义。父母若不用律法使孩子看见自己的罪，孩子就永远不会觉得需要基督。二，方法的规正。奏、甜、闪。奏、甜、闪这三个动作可以作为家庭教养的方法框架。奏代表管教的权柄，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管教的方式包括教导、劝诫、警戒以及适当的体罚，目的是揭示孩子心中的罪，帮助他们认识自己需要恩典。因此任何管教之后必须有对话，帮助孩子看见他的行为反映了怎样的心态，以及为什么他需要的不是改进，而是基督。儿女六岁之前，父母的影响力最为直接，此时是管教权柄最需要清晰、温柔、持续施行的阶段。甜是将神的诫命和箴言灌输为生活习惯，渗透进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的全部生活。儿女在六到十二岁之间，老师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时家长要及时变换角色，成为儿女的老师。甜的内容不只是圣经知识，而是整全的世界观，用全部的生活塑造儿女。父母和孩子一起在主前做门徒，成为孩子每天阅读的活神学，是甜的最有力的形式，也最难以被世界代替。今天的孩子之所以被手机和社交媒体深度塑造，不只是因为他们所传递的内容，更是因为每天的重复性习惯。对抗屏幕和算法的正确策略，是以圣经所教导的习惯填满那些被世界的习惯占据的空间，用箴言的智慧破解世界的智慧。闪是指及时调整权威的行使方式，不做孩子与神之间的阻碍。当儿女十二岁以后逐渐进入青春期，心智日趋成熟，朋友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时家长需要从老师转换为陪伴征战的朋友，闪到一边，帮助儿女直接与神交通。这种调整是权威行使方式的调整，并非权威本身的退场，调整的是形式，持守的是职分。三，认识的规正，破除中立幻觉。许多信徒都有一种中立幻觉的认识论，以为孩子可以在无神论框架里接受教育，然后在周日切换成基督徒。但是没有中立的领域，没有中立的事实，一个人不是在真理的光中认识万有，就是在压制真理的黑暗中认识世界。 许多孩子信仰崩溃的起点是在科学课上第一次被告知进化是事实，圣经不过是神话。父母必须帮助孩子明白，进化论并非是对直接观察事实的描述，而是在只有自然主义的解释才算科学的预设下的诠释。进化论之所以在课堂上具有压倒性的权威，不是因为它的证据更充分，而是因为自然主义前提已经被预设为科学的定义。孩子一旦认清这一点，就能理解他们面对的不是科学对信仰的冲突，而是两套世界观预设的冲突。每一门学科都在宣告某种预设，历史课宣告什么是时间和意义，文学课宣告人性和自由。父母必须接受预设护教学的基本装备，帮助儿女回应这些预设，用圣经世界观对人类知识进行系统性的整合，重建合乎圣经的认识论。生物课讲了进化论，回家可以讨论其认识论预设。社会课讲了批判理论，回家可以讨论圣经如何理解罪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媒体传递了关于性别或身份的叙事，回家可以讨论这套叙事背后的人类学预设。四，父亲的归正，恢复完整的圣约家庭。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的命令指向父亲，带领家庭敬拜是每个圣约家庭父亲的职分，但今天的北美华人教会几乎完全失落了这个传统。单亲家庭父亲长期缺席，或父亲尚未信主的情况非常普遍。当父亲缺席的时候，圣约团体有责任拥抱那个家庭，应当主动与单亲母亲或信主一方的配偶同行，了解孩子的属灵状况，关键时为孩子提供成年男性的圣约榜样。教会不能等候一个圣约家庭完整，然后才开始牧养。圣约团体本身就是破碎家庭的补足。层面二，儿童主日学，从喧宾夺主回归配角本位。儿童主日学应当回归配角本位，帮助家长为孩子提供圣约团体中的同伴，为系统的信仰学习提供支持，而非替代父母的责任。为了帮助孩子在12岁之前从吃奶过渡到吃干粮，儿童主日学应当用教理问答，如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新城要理问答，作为培育信仰的核心工具，并从三年级开始逐步训练合乎圣经的整全世界观，包括圣经与人生、圣经与科学、圣经与人文、圣经与历史。层面三，青少年事工，从娱乐活动回归信仰装备。教会应当鼓励12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一起参加公共崇拜，预备他们能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而不是保护他们免受世界的挑战。当 Bill 在课堂上面对进化是事实的宣告而沉默，他需要的不是要有信心的鼓励，而是一套能够实际运用的思想工具，以及一群和他一起征战的属灵伙伴。这意味着青少年团契需要提供空间，让年轻人自由地提出真实的疑问，并提供有深度的护教性的回应。青少年事工应当由成年圣徒作为信仰榜样，系统地提供以下训练：一、系统神学；二、圣经神学；三、威斯敏斯特信条；四、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五、芝加哥释经宣言；六、如何明白圣经；七、科学革命；八、创造科学；九、辨明真道；十、 攻破营垒。这些训练的目标是为了把圣约后代的信仰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上，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也知道对方站在哪里，知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层面四，公共崇拜，从消费群体回归圣约团体。一，孩子回归公共崇拜。今天的华人教会习惯于将孩子关在主日学，但塑造圣约身份认同最核心的手段是公共崇拜。神借着讲道向他的百姓说话，圣灵借着圣道重生，坚固更新他的子民。信徒的儿女是整个教会的圣约后代，应当让他们浸泡在圣约的氛围中，效法成年圣徒对神的敬畏，观察教会如何认真执行圣约纪律，履行教导责任。信仰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在圣约团体的生活中被示范和传递。当孩子看到成年圣徒怎样真实地活出信仰，这种属灵观察比任何主日学课程都更有塑造力。二，讲台回归全备福音。讲台要从神如何帮助你实现更好的生活回归全备的福音。律法对人罪性的彻底揭示，神公义的严肃性，基督代赎的必要性与充分性，悔改与信仰的具体呼召，以及基督对信徒全部生活的主权要求。只有这样的讲台才能培育有信仰根基的下一代，而不是 MTD 的宗教消费者。三，恢复成人礼。成人礼即成人信仰任信，是圣约后代从被父母养育到个人公开任信归属圣约的重要环节，应当成为公共崇拜的一部分。公开任信并非重生的确据，而是圣约成员个人公开的委身，是青少年公开承认圣约责任的庄严场合，意味着信仰从父母的正式成为我的。华人教会的孩子往往没有被呼召做出公开任信，也未曾感受到圣约委身的严肃性。结语，拆毁摩洛的祭坛。当以色列人将儿女过火献给摩洛的时候，神没有立即降下审判，而是等到他们罪孽满盈。今天我们先听到了孩子离去的脚步声，这是神给我们悔改的呼召。重生的主权属于神，但他在预定结果的同时，也命定以忠心教养作为他通常使用的手段。我们应当在手段上忠心，在主权上交托，既不将孩子的得救托付在自己的方法上，也不以神的主权为借口逃避教养的责任。归正不必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而要从今天开始，今晚就在餐桌上问孩子，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然后认真的听，好好的聊。是时候了，让我们立刻拆毁摩洛的祭坛。